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2日。我今年80岁，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回想起走过的修炼路，师父的引领看护加持着我的正念，让我一步步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今天写出我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1998年大年初一，亲戚来我家拜年。年前我母亲去世，累得我身心疲惫，以前的各种病症都反出来了，尤其是头痛症，痛起来想撞墙。亲戚之前几次跟我弘法，我都没有接受，练练功病就好了，我不信。今天他又跟我提，我心想又来了，突然觉得唰的一下浑身轻松，头也不疼了，很清醒。咦，法轮功这么神奇，我马上就想学。就这样我进了修炼的门。刚开始练功，小腹手掌都有法轮在转，我想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法啊。第一部分，听师父的话，走过家庭磨难。1999年720后，中共迫害大法，我被关进了洗脑班。回来后，我老伴儿开始对我又打又骂。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嘴也是很厉害的。现在反过来了，我想，之前造的业，如今要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现在明白法理了，那就还了吧，所以不往心里去。我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偶尔街坊邻居串门，看到我出去就会问。我老伴就说，你婶子是宇宙警察，天天出去。我上哪儿去，从不藏着掖着，堂堂正正地告诉他。就这样过了7、8年，到了年关，我在收拾厨房，老伴儿一边骂一边收拾院子。快收拾完的时候，我看到垃圾桶的上面放着我的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我赶紧拿回来了。他倒完垃圾回来，看到我在外面，上来就扇了我俩耳光。我的脸当时就肿得像大发糕，紧接着他又在我肚子上踹了一脚，我倒退出去很远，摔在墙头边上。我赶紧爬起来回了屋子，在地上盘腿大坐。这时候老伴儿一脚踹开屋门，一边骂一边走到我跟前，但忽然就没了动静，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轻轻地关好了门。期间我一直没有睁眼，练完功起来照镜子，脸完好无损。自此我老伴儿再也没有打骂过我，我就继续开创家庭环境，想着让老伴儿为大法做点什么。我就告诉他，我去外面的菜园子锄地，到点了要发正念，你喊我一声。每次快到发正念时，老伴儿就会到门口喊一声，到点了。2015年老伴儿无疾而终，他走后我很担心他下地狱， 因为他做过对不起师父的事，扔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一天在睡梦中，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高个子加这个文件夹，两人从远处走到我跟前。高个子打开文件夹，用手指着地面，对矮个子说：“你下去看看有没有某某。”说的是我老伴儿的名字。这时地上出现一个黑洞，矮个子飞身进去了，不一会儿出来了，说：“我进入了地下很深的空间，没有看到某某。”高个子合上文件夹，两人就走了。我一下子醒了，赶紧起来感谢师父。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我把心放下了，安心地做三件事了。第二部分，坚信师父，否定邪恶迫害。2015年，我和同修们一起实名诉僵，后来听说很多同修被骚扰了，我没有动心，该干啥就干啥。那时正好是发台历的时间段，一天下午我参加完集体学法，有个意念打进我脑子，明天再来拿台历。第二天一早，我推出自行车，车筐里放上两个空袋子，准备先去取台历，突然听到有向我家来的多个脚步声，原来是三个警察来到我院子里。其中一人说：“你是某某吗？你告江泽民了吗？”我说：“是。”他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想，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是救人，正好去讲真相。我就说：“好，走吧。”一个警察说：“大姨，你把自行车放进旁边棚子里去。”意思是要拘留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一口否定他说：“不用，我一会儿就回来了。”上了车十多分钟就到了派出所，他们打印出文件放到我面前让我签字。我说：“我看不明白，这写的都是什么呀？”小警察愣了一下，我接着说：“是不是说我诬告江泽民呢？我本来就是要告他的，怎么是诬告呢？这个文件我不能签。”然后我把文件撇到一边去了。那个加公文包的警察急了，吼道：“不签，你信不信我拘留你15天？”我笑着说：“这你可说了不算。”他瞪着眼说：“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他说：“你师父都到美国去了。”我讲真相的过程中，知道师父赐予了我一个功能，只要有人诽谤师父，我说闭嘴，他马上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说：“不明白的事不要胡乱说，快闭嘴。”这个警察一下窜出屋去了。一会儿进来一个小警察说：“不签字就录像吧。”拿出录像机问我：“是你告了江泽民吗？”我说：“是。”他问：“为什么告他？”我说：“因为他犯法了，他迫害大法，还有我。”然后他放下录像机，说去给我查体。上了车，我就开始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这个真相。快到医院门口了，我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想呕吐，接着腿一软坐到地上了。我心想：“师父，我这是怎么了？哪里做错了？”这时我看到耳边出现一张嘴告诉我说：“假象。”哦，是师父在保护我呢。警察架着我进了医院，一量血压190。警察问我：“你有血压高吗？”我说：“没有。”然后查心电图。警察问医生：“怎么样？”医生说：“他的身体特别好。”出了医院到了拘留所，因血压高拒收。就这样，警察又开车把我送回了家。 回来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救人了。一次出去讲真相，被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了，撞出去五六米远，后脑勺着地，就听咔的一声很响，当时后脑勺就有往外喷血的感觉。周围的人把我扶起来，我手捂着头走到小伙子面前说，小伙子你别害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会讹人。然后开始讲真相，劝三退。等小伙子走了以后，我走到自行车旁边，看看车子哪儿都没坏，摸摸后脑勺啥事儿没有，又是师父救了弟子一命啊。晚上回家看大法书，300多页，每一页都金光闪闪，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一粒小金豆，我翻看着都不舍得放下。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才消失，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呢。第三部分，向内照，闯过病业假象。去年8月份，我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态，将近一个月吃不下饭，喝点水都往上翻，感觉胃里满满的，人也瘦了一大圈，没有力气，脖子上长了一圈的肿块，硬硬的，心口处也长了类似核桃大小的肿块。我想起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得食道癌、胃癌和肺癌去世的，我一下惊醒了。我的兄弟是常人，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看着。正念正行不动摇，每天照常出去，但是身体发沉，总想躺下，也总是坚定正念，从没有躺下过。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向内找了一遍，每天出去讲真相，学两讲法，早晚各练一遍功，平时的时间也抓得很紧，学习各地讲法，没发现问题，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您点化点化弟子吧。晚上我大姐给我打了个电话，也没说有什么事，平时这个时间她从不给我打电话，这不是偶然的。哎呀，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她给我打电话，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了我一顿，我生气了，对她产生了怨恨，师父这是让我修一丝一念呐。这个旧势力看到我的漏来迫害我，都是假象，我绝不承认。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师尊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谁动叫谁死，邪恶不灭，正念不停。在立掌的瞬间，我看到手掌发出耀眼的白光。2天后，感觉身体从上到下被师父拿走了什么东西，脖子上的肿块全都消失了，心口的肿块也都没有了。这时又显现出满脑子的蛤蜊，我妹妹外出买新鲜的蛤蜊，总是分给我一些，拿回来我就放冰箱里，他们都冻死了再坐着吃。师父点化我了，这是杀生啊。我想起了师父善解的法，我就说，蛤呀，我们善解吧，我修圆满了，一定给你们安排好的去处。我做不到，我师父也能帮我做到。你们去等着，不要再干扰我了。唰的一下，浑身轻松无比。一个月没能好好吃饭的我，瞬间觉得饿了，吃了点东西，感觉自己又恢复如初了。这次经历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丝毫不懈怠。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向内找的重要性，我牢记师父教诲，遇到事情都会从头到尾捋一捋，对照法衡量自己的内心，总是会发现问题，所以我很爱向内找自己。第四部分，师父赐神通，神奇的坐骑。自行车是我外出讲真相救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每天在小区内和城区跑一二十里的路程。讲真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感谢的，有骂人的，有吐口水的。不管怎样，我都不动心，就听师父的话，一心救人。多的时候能讲三十多个，少的时候能讲十多人。我经常对自行车说，老朋友，我们出发吧，去救人。一天，我又骑上自行车出门了。这天风很大，我来到超市，超市门前停了一排的自行车和摩托车，正好中间有个空档，我就把自行车停进去了。旁边有个卖货的小姑娘，我给她做过三退了，都认识。我对她说，姑娘，我进去逛逛，你帮我瞅着点儿。姑娘答应着，我没锁车子就进去了。在超市逛了一圈，救了一个人，买了一把菜，朝外走。一眼看到我的自行车停在了超市出口处，我寻思，那个姑娘把车子给我推过来了。出了门，看到那个姑娘冲我直乐，哎呀大姨，你这自行车可太神奇了，我眼瞅着她从那个停车的位置退出来，然后蹦蹦蹦绕个圈，停到超市门口那边，在等她的主人呢。我看到原来停车的地方，所有的车子全部都刮倒了，我车筐里放的东西完好无损。我在心里喊了一声师父，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自此以后，我非常爱惜这辆自行车，下雨天外出回来，我先把它擦洗干净，然后干别的。在我修炼的这条路上，师父对弟子的保护，时时处处都能体现出来，事无巨细，无微不至。我知道，师父一直都在我身边，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才能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负面思维，生活中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2日。在三件事中，面对面讲真相是我做的最不好的一方面。自己曾经被迫害过，心里有阴影，总想着稳妥点，不能再被迫害。不能把明白真相的亲朋好友推向反面，因此怕心和自我保护的心很重。然而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大法弟子要多救人，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可是怕被举报的心和负面思维像一座山挡在我面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先多学法，通过不断的学法，自己也不断地修，逐渐突破了怕心和负面思维的阻碍。以下讲几个克服怕心，给生活中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的小故事。第一部分，突破怕心，疫情时给邻居讲真相。几年前，我住在某小区过渡，当时本地搞国际性运动会，以维稳的借口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刚出狱不久，关断警察把我当迫害重点，打听到我的家，并上门骚扰，而且和现居住小区的片警和保安伙同监视我，还让小区的居民，一对老年夫妻暗中监视我。这是在一段时间后，一次偶然事情中发现的。我怕心起来，不敢跟小区的人讲真相。有一天在小区行走时，遇到一位骑电动车的婆婆问我路，我一看她不是本小区的人，告诉她路怎么走后 就跟他讲起了真相。他当时不是很接受，骑着车走了。等我办完事回家开门时，看见这位婆婆就在我家隔壁的房间打电话，原来是新搬来的邻居。我怕心一下又上来了，她会不会举报我呀？我努力压住怕心，不承认这个负面念头。讲真相救人是师父教做的，是在做好事。我问自己，讲真相被举报了，是师父安排的吗？回答，不是。不是师父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今天遇到这事，可能就是师父安排去我怕心的。这位新搬来的婆婆和儿子、媳妇、两个孙子住在一起，我们两家房门离得很近，我与他们一家相处得很好。不久，武汉肺炎导致封城，小区也被封了，大家都被困在家里。我想这家邻居与我有缘，他家儿子媳妇平时上班基本碰不到，这下在家有时间可以了解真相了。当时疫情严重，人们非必要不出门，出门戴口罩，遇见人还都互相躲得远远的。我想把真相 U 盘给他们看，但不敢当面给，怕他们拿去举报，于是就把真相 U 盘用双面胶粘在他家门把手上。可是几天过去，他们没有动那个 U 盘，还原封不动地粘在门把手上，是他们没看见，还是怕有病毒不敢取呢？我只得把 U 盘又取回来，我想还是当面把 U 盘给他们吧，可负面思维不断往脑子里打，最后把心一横，大难已来临，救人是我的责任。不能够还没救人，首先在思维中就把别人置于那么坏的位置上了。负面思维不是我的，被师父的法清除怕心和负面思维。第二天，我手里拿着 U 盘，平静地敲开他家的门，开门的是婆婆，身后站着他儿子。我把 U 盘递给婆婆说，现在武汉肺炎这么严重，告诉你们躲避的良方，给你们看看。婆婆还没反应过来，她儿子对她妈说，接着呀， U 盘。 U 盘给他们了，我心别提多踏实了。之后过了一些天，在小区内买菜时遇到邻居家儿子，我又给他讲了真相，他是党员，同意退出了协党组织。在小区封闭的几个月里，我还将自制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躲过瘟疫良方的小不干胶贴在小区几十栋楼房的单元门上，在摄像头密布的小区内，在有专人监视的环境里，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我由衷感恩师父的保护，感恩大法展现的法理。没有从大法中得来的正念，就压不住脑子里那一连串的负面思维。第二部分，破除负面思维，坦然讲真相。两年后，我家搬到新居，在比较偏僻的地方，街上老远看不到一个人。我想，只有跟小区内的人讲真相了，这里也有我结下的缘。当时协党正在搞清零，片警在找我，家里人一天接几个片警的骚扰电话，问我现在住哪里，因此我有了顾虑心，不想让警察找到我，也怕家里人知道了我在小区讲真相而埋怨我，不想暴露自己。但我想自己如果连大法弟子的身份都不敢承认，那怎么证实法呢？讲真相效果也不会好啊。于是多学法，增添正念。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帮了我。在一次小区物业搞活动中等车的时候，一位邻居问我退休工资有多少。当我说出数字后，他吃惊地问我，怎么这么少？我回答，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工龄被无故扣去很多，退休工资自然就少了。这样 大家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了。我也开始寻找各种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期间我也是克服了很多顾虑心、负面思维、各种观念。比如有一位邻居在小区物业工作，心里有顾虑，他是物业人员，会不会去报告了？感觉这个怕被举报、怕被迫害的心很顽固。有一天被转法轮被盗，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它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师父这段法点醒了我，是啊，正法时期修炼的人所携带的能量场是可以制约人的啊。世人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都会被解体，何况对方不一定有这种坏念头，关键就在于自己的思想符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明白了法理，那个顽固的怕被举报的负面思维被破除了。当又一次在地下停车场遇到这位邻居时，我坦然给他讲了真相，他爽快地同意了退档。放下怕心后，并没有之前担心的家里人知道了会怎么样。一直到几年后搬走，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在小区讲真相的事。其实一切都是师父保护。第三部分，归正自己，讲真相效果就会好。我有一个同学 A， 与我在一个单位工作，她丈夫是我们单位的高管，知晓我在单位多次被绑架，因此她平时不与我接近，也拒绝我跟她讲真相。退休后，我仍然惦记这位 A 同学。前不久，几个同学要聚会吃饭，其他几个同学这些年我陆续跟他们讲过真相，做了三退。我特地打电话邀请 A 来，回想自己这些年在同学聚会时讲真相效果不怎么好，是什么原因呢？仔细查找自己的内心，是被同学情干扰了。和同学见面时吃喝玩乐，聊天的兴致大于想讲真相的心，这次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头一天我就对 A 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碍他听真相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第二天吃饭时，大家见面很高兴地谈天说地。我发正念很少插话，不被人中的东西带动，牢记着要讲真相的事。吃完饭后，大家找了个地方喝茶，我一边为他们服务，一边想着怎么找切入点。这时一个同学问我，你是不是不能出去？意思是不能坐高铁、飞机。我说是啊，就给他们讲了修炼法轮功的人坐高铁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和骚扰。 A 说，你蛮想不开，你们师父都跑美国去了。我说，不是跑美国去了，是去国外传法了。1999年之前就出国了，国内传法完了，去国外传法了。接着我跟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1400例真相，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以及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另外，我也向他们讲了藏字石，讲了在中国修炼法轮大法合法，中国的任何法律法规中没有法轮功三个字，对我们的迫害都是参与迫害的人在违法。我抓住话题滔滔不绝地讲着，明显感觉 A 同学脑子中邪恶灌输的谎言被真相解体了，他说话的口气由强硬变为缓和了，他提了几个疑问我都回答了。我劝他退党，他说他亡了，共产党都不会亡，一党制。我想这事也不能急，以后有机会再讲。我让他们遇到危难，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我这人当常人时就负面思维重，老爱把事情的结果往坏处想，时常羡慕明慧网上看到的那些没有怕心的同修，救了那么多人。而我每跟一个人讲真相，都要经过一番修炼，每个人路不同，修炼中也没有效仿，唯有学法实修。今后我还要修去自私心、安逸心、怕心，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方面做好一点。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法不得法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7日。今天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到，有很多人想往高层次上修炼，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修炼不得法，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出现了许多问题。以前学到这里，我一直都认为讲的是别人，练气功的人，他们没有法指导，跟我没有关系。我是学大法的，师父讲的就是高层次上的法，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最近才明白了，其实自己也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回忆起快十多年前吧，因为学法不入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背法。最开始背法的时候，明白了很多法理，也感受到自己对应的宇宙与层层身体被师父归正，印象非常深刻，也很神圣。但是随着背法越来越熟，可以不用看书都能背下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开始出现之前的情况，背得很熟却不走脑。特别是背第一讲，因为背得太熟了，可以在不知道每句话表面意思的情况下背完，最多一个小时，比读还快。我身边之前还有一个同修背得更快，40分钟就能背完一讲。我曾经问他，你背这么快能悟到法理吗？他说悟不到。接着他又解释了一大堆话，意思是悟不到法理也不影响他修炼之类的话。我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因为我对自己这种状态总觉得有点问题。结果我又遭遇了很大的磨难，在师父的点化下与安排下，很艰难地闯过这次磨难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老是出问题，老是跑偏，老是路走不正，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呢？其实这几年，我间断地也在和这种学法不入心的状态抗争，但是每次捧起转法轮，想慢点，入心的背，只能坚持短时间。然后就像刹不住闸的又快了。但是这种慢慢学，让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能够知道，这样学完之后都会明白一些法理，也能感受到自身的变化。现在想起来，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我，让我增强信心。比如说有一次背法很认真，每句话的表面意思都知道，背完两讲之后，发现自己变成法构成的了，整个思维状态全变了，没有任何人念，这可能就是法粒子的状态吧，非常神圣。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师父讲的极乐世界是法的构成体现的一层含义。还有一次学法很认真，学完之后发现自己身体变成了纯金，还有其他一些感受，比如发正念调动功之后那种立刻劈山的状态，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之后也在明慧网上看到过几篇交流文章，说的是学法入心之后的体会，让我也印象深刻。现在想起来，就是师父用各种方式在点化我，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被思维牵着，快快快，学法就是快。快了之后，这句话的意思还没有反应过来，下句话已经出口了。师父又借同修的口点化。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听说某同修抄法非常认真，每一句话得念上几十遍才落笔。这位同修又说，没有法指导怎么修呀？我又想了想，对照师父的讲法，觉得自己好像白学了。后来我在家也开始抄法，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主元神得法。抄法的时候，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我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否则就是不写下一句。这样下来，每天都能悟到很多法理。有的时候我看着书放在我前面，真切地感觉到这是一本天书，无比珍贵，无数的法理向我涌来。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一句话。有的弟子说，李洪志大师讲的句句是天机。我以前却没有这种感觉。我这样每天学法的时候速度很慢，但是总有一种因素让我不入心，我一直在和这种因素对抗。我要使劲集中精力才能入心，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学了15天之后，我又去学法小组，我谈了一下自己的学法体会。一个同修说，你是复元神在跟你主元神抢人体修炼，你复元神太强了。我当时一下子明白了，顿时全身感觉到震动，全身发麻，刷刷就像过电一样。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口点出了问题所在。同时在我明白的一瞬间，师父就开始给我清理这种安排。这种安排是旧势力安排，因为按照旧宇宙的理，主元神根本就修不成，所以旧势力给大法弟子下的系统中就是安排修炼复元神的。同时我也发出强大的一念，坚决不承认这种复元神借题修炼的安排。之后我在学法的时候又出现过三次这种情况，就是主元神不知道背的内容，但是却没有背错。每次出现的时候，我停下来否定这种安排，同时发正念。到晚上的时候，我正在做家务，突然脑子中泛出来一个念头，估计是复元神打过来的，大意是，之所以他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指复元神，在背法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好处和好东西，所以才这样做的。然后我针对复元神说，大法是主元神修炼，我是主体，你是护法，你要是抢我人体修炼，我修不成，你也白修，而且你抢我人体背法，就算得到了再好的东西，我要是修不成，你也得毁，而且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有可能是旧势力让你看到的假象，因为你的层次也是有限的，如果你还要干扰，我就必须发正念清理了。从那以后，干扰我学法入心的那种强大的干扰因素没有了，我可以在走路坐车的时候背法，也可以知道每句话的表面意思了。我明白了，之前我学法对抗的因素就是复元神在干扰。当然我有的时候还是会不知道学的啥，但是和之前那种很大的干扰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可能是思想业力或者是观念干扰造成的。学法中我明白了很多法理，也知道了自己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师父一个一个的给我点开，让我明白，就像牵着小孩学步一样，每一步都会告诉你怎么走。修炼是由法来指导的，如果修炼中看不到法理，一定有问题。记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讲过，大家知道我有一亿大法图，每个弟子都由我主体亲自的告诉你们怎么修，看着你们，你们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来直接问我，你们每个人的功德演化，你们世界的圆满，你们的消业，你们的一切一切都由我这个主体来做。大家想一想，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还没有法证人间清除最后的障碍之前，这是不行的。那么多学员又见不到我怎么修炼，有法在，因此我才告诉你们要以法为师， 这是根本目的。我还告诉你们，这部法它有多大的力量。我把我的巨大的能力呀，融进了这部法中，所以这部法什么都能给你们做得了。我个人理解到的是，师父带弟子修炼，每一步师父会告诉弟子怎么做，遇到问题，弟子可以问师父。现在由于旧势力干扰，师父主体不能这样做，师父通过法来告诉弟子怎么做，所以每一步其实就是每提高一个层次，用法来指导就极其关键。禅宗就是不承认有法，不承认有法来指导，从一祖到六祖之后就不行了。诸国大法弟子学法不得法，后果就非常严重，想想禅宗的教训就知道了。这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法点给我的。每个同修所在的层次都是不一样的，是用不同的法来指导修炼。很多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看不到法理，所以向外求，用别人所在层次的法来指导自己修炼。还有的同修看到了法理，却去指导别人修炼，忘记了自己看到的法理只是自己所在层次的，只能对自己有指导作用。比如打着帮助同修的名义去交流帮助，这是很多协调人参与乱法的原因所在，还有小范围的相互干扰。我之前身边有个同修，每次遇到矛盾都来问我，我也一直告诉他怎么做，最后他还是离世了。现在想来，我们其实就是相互干扰，遇到问题不能自己从法中找答案，而是去找同修解决，这本身就是问题，不是以比学比修原则的交流。从别人的礼物和实修中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对照法去提高自己，才是比学比修，才是正常的交流。师父在《经济要旨三》什么叫主师正法中说，你们讨他们的说法当法用，这是不是在乱法，也是在叫师父家人对大法犯罪。我认识到，如果学法能够入心的话，每一步都会从法中找到答案，很多问题都会避免。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讲过。你们肯定有很多问题，我想通过学法呀，你们也都能够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你们只要去学法，也都能解决。要想不走偏，遇到问题就是自己解决。学法中看师父如何点化，这样才能不入邪道。再举个例子，之前有个同修写了一篇文章，说很多人学法不知道学的什么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问同修，决定天目层次的三个因素是什么？不瞒大家，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学法不走心的时候，我费劲儿想了半天，想出来两个因素，第三个因素不知道，想不出来。我还纳闷呢，我学法咋学的呢？这个怎么也不知道。对号入座，这说的是我呀。师父讲明的怎么好多都不知道，奇怪。之后半个月我学法入心了，正好又是背的关于天目的问题。背法的时候，我要求自己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必须知道。我再次背完这一小节之后，明白了很多东西。什么叫开天目？影响天目层次的三个因素，人怎么看东西，天目怎么看东西，世间法天目的层次，出世间法天目层次，等等等等，师父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可以前就像没有看着。还是借刚才天目问题举例子说，以前每次说起天目，我总是想起西游记里的二郎神，觉得天目就是在前额那个部位有一只竖着的眼睛，只不过修炼人是在另外空间，前额有一只竖着的眼睛，这只眼睛就是师父给下的天目，然后我们看东西就用它看。现在知道我是用西游记的故事在联想，法中显现给我的是开天目是指的松果体到前额打出一条通道，让松果体直接通过通道向外看，当然这是世间法的一般情况。以前真实学法不入心，想象着在理解法， 我这种情况还很多，现在都是在一个一个的被师父归正。而且我还发现，如果真的能够看到法理，坚持按照法的要求做，守住心性，去掉执着，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因为背后有法的内涵在起作用。下面几篇明慧网交流文章都提到了学法要入心，主元神修炼的问题，同修们可以参考着看一下。对学法还不能集中精力的同修，可能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清清楚楚的背法，让全身心装满大法。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问问自己，严肃对待修炼了吗？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有的地区作恶者还在嚣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日。看到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文章，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国宝支队副队长李梅山的犯罪事实，揭露了锦州国宝恶人李梅山14年来积极迫害勒索大法弟子巨额钱财，以及有很嚣张的情况，感觉跟我们地区之前的情况有些类似。我地是一个小县城，修炼的人不算多。2015年，新的国宝队长 W 上任了，他上任的几个月内，就绑架了30多名大法弟子。当时的国宝副队长 L 已经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岗位上干了15年，对县内大法弟子的情况了如指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俩在办公室掰着手指头在算计着下一步要迫害哪个大法弟子。 L 在学员给他讲善恶有报等真相的时候显得油盐不进，说我也不能听拉拉姑又称楼锅教就不种地了，意思是就算是有报应他也得干，也可能想表达他对报应并不在意。期间也有学员被绑架后家属前后被公检法勒索了30多万元，让作恶之人对勒索钱财有了很大动力。打那之后，本地学员被绑架或骚扰后，家属给国宝警察送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当然，学员们送完钱之后，一般会在同修中隐瞒，但是时间长了也会传出来一些消息。比如，一次 L 对一个给他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说，你们家上边有人吗？人家别人上边都有人，还是注意点吧。这位同修是全家都修炼的，全家也都遭到过严重迫害，但从未跟公检法人员拉过关系，走过后门。不过从 L 的话中可以看出，当地学员或学员家属走后门已成为普遍现象。当时的 W 曾经非常嚣张，去学员家破口大骂是常事，也动手打过人，而且骚扰时嚣张地说，知道我是谁吗？说出来吓死你，我就是大名鼎鼎的 W。 再简述一下 W 和 L 的现状，几年前开始两人就不主动迫害大法了，甚至遇事绕着走，尽量不碰这件事。后来 L 调到了一个跟迫害大法无关的岗位， W 在这几年接到学员发资料的举报以后，曾把学员直接释放了。当碰到不得不去学员家抄家的事时，处理办法是能不去就不去，去了也不乱翻，等着家属或本人把大法资料给他拿出来。甚至前不久他带着国宝小警察都是新人去一学员家，小警察问该学员有没有大法书，学员说有。 W 马上对学员说，你咋那么实惠呢，问你你就说呀，并制止了小警察。而且这几年也再没有学员被勒索钱财的事了，同修们也劝过两人三退的，但不知道他们到底退没退，算不算得救了。 但他们俩一个彻底不干了，一个尽量不行恶了，这是真的。回想这些年，我们在法上做到了，做对了，师父就替我们基本摆平这两个人了。我体悟到有以下四点。第一，揭露邪恶。2017年，我们把二人作恶的事情全面整理后，在当地散发了。第二，同修们基本都能对国保警察不生怨恨，而有慈悲心。当地同修们曾在一段时间总是彼此交流对警察的心态问题。曾经有过怨恨心的同修也能放下怨恨了。同修们差不多都给警察们写过信，有的没文化的老太太写的信就是这么几句话：大姨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修佛的人真对你不好，大姨希望你能有好的未来。写这些信的过程中，没修掉的怨恨和不够慈悲的心能够暴露出来，随之去掉他们，从而达到不同层次的心性标准。第三，揭露被勒索钱财一事，坚持在法上的做法，并消除了同修间的间隔。被勒索30多万的那位 A 学员，在他被勒索钱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们就纠结过要不要把这件事曝光。当时 A 属于监外之行，已回到家中，又顾虑心，没法跟他商量和沟通关于揭露被勒索钱财的事。我们就在一个揭露文章中顺便提了一句他家属被勒索30多万的事。当时也想到，如果 A 知道了会不会对我们不理解，但转念想，他家人的这个做法其实造业了，给邪恶输血，让邪恶从此对勒索钱财动了邪念。我们揭露出来其实是在消除这个负面影响，对他和他家人都是好事。文章在明慧网刊登之后，警察把 A 找去，问他揭露勒索钱财这件事是不是他做的。 A 当时压力很大，所以一段时间都不见任何同修，其实是对同修们揭露这件事心里有了怨。一次同修们集体交流时去请他，他拒绝到场，并说同修 B 把公检法勒索他家人钱财的事给曝光了，让他压力很大。其实并不是 B 给曝光的，当初主张揭露此事的同修得知了 A 这个心结之后，去了 A 家，向 A 坦诚这件事是我做的，做的时候也不是没想到你会有压力，但是感觉这件事情如果不揭露出来对你更不好。从法理上跟他交流， A 当时就转变了，表示理解，以后跟同修们正常接触了。当然每位同修的修炼状态、家庭状况也不一样，我们大法弟子也不能强人所难，这些事情最好是事先沟通好，以免把同修推向不利的境地，或者是趴着站不起来。实际上只要我们每个人尽量的怀着慈悲善念去做，环境就会越来越好。第四，真修的大法弟子修正自己，不再拉关系走后门。在众多学员都习惯了拉关系给邪恶输血的行为之后，当地的协调人之一在一次家人同修被绑架之后，跟同修交流找漏洞的过程中，被同修指出他们家人经常跟警察走后门是这次绑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位同修当时就接受，并表示以后绝不再给邪恶输血。似乎打那之后就没有警察勒索学员家属钱财的事了。个人的悟法，一个地区的状态是由真修者状态决定的，如果邪恶因素已经再不能起到考验真修者的作用，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再加上真修者没有怨恨心，达到了法要求的心态标准，那么作恶者就会遭报了。 W 和 L 在后几年都遭了很多报应，尽管警察们对他们的各种不幸瞒得死死的，但偶尔也能透露出来一些。到了今天，修炼状态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什么状态的学员都有。个人认为，不用花大力度试图让所有认为自己是学员的人都悟到，只要那些还能真修的人自己修正，或者小范围的同修交流明白，其实就足以改变局面了。所以我想，锦州同修如果不只是揭露邪恶， 真修的锦州同修能从自己对李梅山的心态上归正，并真能做到不再给邪恶输血。从经常参与营救的经验中能看到，家属给邪恶送钱的，都是同修本人也愿意通过走后门回家的，即便家属和学员之间没法沟通，家属的状态是学员的状态决定的。坚定的大法弟子，其家属也表现得好。检讨自己之前做错的，或者念头上错了，随从了家属送钱的做法的，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反省并坚定正的立场，可能李梅山也不会再继续春风得意了。其实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真修者真能在反省自己中认识到，自己家人给警察送钱是害了这个警察，那么对警察的怨恨心也就容易消除了，因为明白了是自己没做好才把警察推到那一步的，也就不会再理直气壮的去怨对方了。如果我们哪里都做得很正，那公检法人员自然就能得救，因为旧势力没有了以考验学员为借口指使警察作恶了。给警察送钱是出于怕心，以个人修炼的基点去怕心可能很难，但如果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想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想到自己的错误行为不能留给未来，不是为新宇宙负责的做法，关系到各个空间众多生命的去留。当大法弟子真能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考虑的时候，去执着就在一瞬间。师父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选自红银新生。那么大法弟子思想归正之时，也就是恶人不再作恶的终点。以上仅是给锦州同修提个醒，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